大菩提，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皆愿法师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141面，忍恶天显六解一王。那么本经的整个修学重点啊，就是修学守楞严王三昧。那么这当中呢，它的主要的观念，藕益大师说啊，就是要我们能够正念真如。那么这当中呢，藕益大师把整个正念真如的过程啊，根据本经的经文分成六大科啊。那么这六大科当中呢，最重要的就是前面两科啊，这两科就占了七解的经文。那么第一大科当中呢，讲到显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那么这一科等于是确定了本经的一个理观，所有的三昧它一定有一个观照的智慧，本经的观照智慧就是观照诸法的圆三谛理，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的五蕴身心世界要升起空假中三观，空观照料五蕴的随缘不变的体系，所谓的真谛理。那么假观呢，是观察这个不变随缘的它的相用，就是我们行业发现啊，空观是观照这个清净的本性，假观是观察业力所变现的这些假名假相假用。那么这个中观呢，等于是把空有这两种观照把它做一个平衡。那么空假中三观在本经当中呢，佛陀做一个总结说啊，说是观性言真，观相言妄。哎，这个方法非常好啊。这个空假中啊，有些人听得不是很懂啊。但是佛陀说啊，我们怎么去观察我们的生命呢？你分成两部分就对了。第一个，我们的身心世界有它暂时的因缘。你看你过去的业力也变现一个你的色身，你内心有很多的感受，很多的想法，那么这种叫做一时的因缘，这个我们不能否定啊，这种生灭变化的一时的因缘，这是假观所观的。假观观你现在的暂时的因缘，那么空观呢，是观察你永恒的功德，你的目标在哪里，你现在是处在什么因缘，那么你未来的方向在哪里。所以我们在修守楞严王三昧啊，在观察生命，是观察现在的因缘跟你未来的一个归依处，两个同时观照啊。这个是在第一大科当中佛陀花的三卷半啊，显如来藏妙真如性圆三谛理 建立的整个三昧的观照智慧。那么其次呢，当我们理观建立起来以后，佛陀讲第二科啊，四不生灭为本修一妙三观门，这个地方讲四修。那么在四修之前，佛陀提出两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啊，所谓的二结谛义啊，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因地化行。我们修学空假中三观，能够破除种种的障碍，能够升起种种的功德。那么因地化性就是说，那你的目标在哪里？你为什么修空假中三观啊？那么这当中佛陀一再强调，以不生灭为本修也。我们在修守楞严王三昧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追求不生不灭的本性，不是追求有为的功德啊。这是所有大乘佛弟子你刚开始就应该有的一个确认目标啊。你不求人天福报，不求恶乘的涅槃， 只是追求无上菩提啊，为追求开显一念心性的无上菩提。因为你一开始因地发心是生灭的，你不可能成就不生灭果啊。所以刚开始佛陀在讲这个四修之前啊，第一个确认我们因地的发心，你要很清楚你的目标在哪里。第二个，你所对峙的烦恼在哪里，这个讲过程了。空假中三观是一个能观的智，那你所观境在哪里呢？那么佛陀讲六根啊，讲到这个六根门头啊，整个烦恼的活动范围就在我们见闻嗅尝觉知当中呢，带动了很多的攀缘，很多的烦恼。所以你就是用空假中三观来照了六根，你就能够回光返照，你就能够正念真如，回到我们清净的本性。好，这个是整个楞严经的第一大科的理观跟第二大科整个四修的一个纲要。好，那么现在看我们这个坚显六劫一网。那么在第二大科当中呢，佛陀讲的二劫定义，事实上把整个修习止观的目标跟过程啊，所谓因何因住，因何降伏其心啊，其实讲得完全很清楚。那么这个地方呢，等于是一个坚显啊，一个坚带的开显。开显什么呢？开显六解一王之意啊。那么既然空假中三观所对峙的是六根门头，那么每一根当中又有六个结扣啊，所谓的动静根结空灭有六种结。那么当根当中的六结解开以后，到最后一也不可得啊。这当中这个六解一王等于是把前面的理观跟整个四修啊做一个总结，做一个融通啊。我们到经文就很清楚了，它这一课的大意是什么，就是把理事的一个圆融。好，我们分两科，魁一的移情，魁二的达事啊。那么移情当中又分两科，一续意，第二个请移。那么这地方等于是阿难尊者听到佛陀讲到前面的二劫定义以后呢，他心中有所疑惑而请示如来啊，叫疑请。那这当中的第一颗蓄意啊，首先先细述以会大众呢，听了前面的二劫定义以后呢，所得到的功德利益啊。好，我们看经文，大家请合掌。以此阿难及诸大众闻佛如来无上慈悲，其业伽陀杂糅精盈，妙理清澈，心目开明，叹未曾有。那么以此就是在佛陀讲完这个空假中三观的一个依止处跟他的一个对峙的处所以后啊，所谓二劫定义以后呢，这个时候阿难尊者跟隐晦的大众啊，听闻如来所先说的这种无上大悲心所流露的教诲啊，这当中包括的企业跟伽陀啊，企业就是从诵，伽陀是故其诵。那么这些的寄诵呢，它是杂糅精盈，妙理清澈。杂糅精盈是依着人权的教文来说的，整个文艺呢是互相的杂合融通的啊。古德说啊，什么叫杂糅呢？就是性德中有修德，修德中有性德啊。性德是空假中三观的一个所追求的目标，我们追求的目标是一个不生不灭的本性，这叫性德。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务实的去处理我们眼前的五蕴身心的暂时的因缘，这叫修德。所以这个大乘佛法它会很善巧的把暂时的因缘跟永恒的功德能够把它加以平衡啊，性德中也兼顾到修德，修德中也兼顾到性德啊，这个一个空假的一个平衡点，这个叫做杂糅精盈。妙理清澈， 这个地方是耶的所前的意义来说的，这个道理非常的清澈而透彻，把整个解决不二的道理啊开显得非常的清楚。所以阿难尊者听完以后啊，可以说是心目开明啊，叹未曾有啊，内心的智慧啊是完全的开通，没有障碍啊。那么过去未曾听闻过这么圆满微妙的法义啊。你看佛陀过去讲到啊追求不生不灭的本性，或者讲到怎么对治我们眼前的因缘，但是很少两个同时开显的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啊叹未曾有啊，过去未曾听闻的啊如此圆满微妙的法义。那么在这一颗蓄意当中呢，我们把这个大意说一下啊。阿难尊者跟与会大众啊，到这个地方已经建立一个空假中的三观啊，而且他也知道他的三观的一个所对治的处所是六根。那么六根当中呢，它的重点是分成两部分，一个是相，一个是性，相妄性证。所以我们在面对六根的时候啊，面对这个见闻嗅尝觉知的时候啊，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整个生死流转的痛苦根本是从六根发动的，但是诸佛的安乐解脱也是从六根发动出来的。所以这个地方讲到六根是有二门，一个是流转门，一个是环灭门。当我们放纵六根的时候，这个见闻觉知往外攀岩的时候，那是带动的一个放逸造罪的一个力量。当我们六根开始收摄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时候，六根所释放出来的是一种真如的功德，同样是六根。所以大乘佛法对六根啊，你不用排斥，你说、哎、我现在开始眼睛不要看了，耳朵不要听了，问题不在见闻觉知，问题不在这个地方啊。问题是你可不可以升起观照，或者是你选择放纵你的妄想啊？问题在这个地方啊。那么这个地方阿难尊者是全部清楚的，可叫心目开明，他已经知道六根当中呢，烦恼也是他，但是解脱也是他，问题是向内观照或者向外攀岩。那么这一部分阿难尊者可以说是心目开明的。但是阿难尊者对于整个六根的返妄归真的整个修学的次第却还没有清楚，所以他有下一颗的啊请疑的一个问题出现啊。那么这个地方是把前面的这一颗六根的啊所谓的解决不二的道理先做一个总结啊，就叙述与会大众听佛陀开示以后的利益。那么这以下第二颗呢，就请示疑问来带动六解一王的观念。我们看此二的请疑啊，阿难尊者来请示佛陀他心中的疑惑。看经文，阿难合掌顶礼白佛，我今闻佛无遮大悲，信尽妙常真实法句，今由未达六解一王疏解轮次，唯垂大慈在悯师会，即以将来施以法音洗涤尘垢。那么这个地方就阿难尊者就正式的提出他心中还没有明白的这些疑惑。那么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就从座位里面起来啊，合掌顶礼佛陀啊，说啊，我现今已经听闻佛陀从无遮的大悲心所流露的这些真实不虚的法句，是什么法句呢？所谓的信尽妙常。这个信指的是六根的根性啊，就是见闻嗅尝觉知，当它是回光返照的时候所发明的一个见性、闻性等等。那么这个六根的根性是什么相貌呢？是本净、本妙、本常。这个古德呢，把这个本净把它判作是波雷德，本妙呢是谢托德，本常是法身德。 总而言之呢，当我们在六根当中，我们能够心跟境接触的时候啊，保持不迷不取不动，而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一念清净本性所严禁的诸佛的功德开显出来啊，这一部分阿难尊者是完全明白的啊。但是呢，内心当中对于以下两个观念呢却有所疑惑。第一个观念呢，所谓六解一王；第二个疏解轮次。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这个解六解一王啊，就是六根的结扣如果解开以后呢，其实一也不可得。这怎么说呢？因为六根的结扣当初也是一指一念的攀缘心而引生的嘛。为什么六根会有结扣呢？就是一念的所谓的，这是一念的妄动啊。所以你六根解开以后，你这个攀缘心到最后也就消失掉啊。这个观念佛陀到后面会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六解一王是偏重在一个理观啊。第二个疏解轮次，这个疏就是疏通呢，疏通六个结构的一个前后的次第，这个讲四修了。理观来说，六个结构都是一指一念的妄心而起，所以当六根回光返照的时候，同样一指一念的攀缘心，所以六个结构 一破坏的攀缘心也不可得，这是从理上说的。但从事实上来说呢，六个结构却是有它的一定的次第，你一个都不能错乱的，你一定是破第一个结构啊，再破第二个结构啊，它的那个整个配套啊，是配这个色受想行，色受想行是配五蕴的啊。那么前后的次第却是粒粒分明，不能错乱啊。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把整个，当我们在起修六根，在观照六根的时候，它的一个理观跟事修的相互关系啊。那么这一科是讲这两个关系啊。那么这两个互动关系呢，阿难尊者有所不明白，所以唯愿如来啊，能够依止大悲心啊，在一次的哀鸣法会大众及末法的苦恼众生啊，能够施以微妙的法音来洗除众生六根的尘垢。那么这一段的祈请有两个祈请，第一个六解一王疏解轮次啊，祈请有二，但是佛陀的回答却有三啊。在以下的经文当中，佛陀的回答是分成三大段啊。第一段呢，佛陀先讲到六根的结构是怎么形成的，我们每一个根为什么会有六个结构啊，这是烦恼是怎么升起的。第二个再讲六解一王的道理，第三个再讲解开六解的修学之地啊。这个回答是有三段啊，那到了经文就清楚了啊。好，我们看魁二的答释啊，这个如来回答显示啊，这个六劫以往的道理。这当中佛陀分两段，第一段呢是结经义迷，第二段是第二个解经义悟啊。是从第一段是讲到我们放纵六根所带动的流转的力量叫做解经啊，这是众生之迷。第二段呢是诸佛如来在因地的时候，从六根当中开始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而成就了诸佛之悟。那么同样是在六根当中，但是因为是向外攀缘跟回光返照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啊。这是这个地方佛陀从两段啊，从一个流转跟环灭这两个角度啊，来开显六解一王的道理啊。好，我们看子义的以解经啊，以这个打结的华经呢，来比喻众生的迷惑颠倒的相貌啊。佛陀先讲比喻啊，在合法。这个比喻当中有五小段，我们先看第一小段，显解此地啊，开显我们众生啊。成就这个结是有它一定的次第的。看，先看第一小段， 即使如来以狮子座整念凡身，念身结离，染七宝经，引手一击几劫婆罗天，所奉华经，以大众前晚成一劫，是阿难言：此名何等？阿难大众即白佛言：此名为解。好，先到这里。那么阿难尊者请示佛陀以后呢，佛陀呢就坐在狮子座上，那么一方面整理自己的涅槃身，涅槃身就是五衣啦，啊，穿在里面的，在南传佛教叫下裙，啊，是等于是我们身中的一个内衣。那么一方面又收敛这个身结离，啊，身结离是穿在外面的大衣，包括七衣九衣等等都叫大衣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整理衣服以后呢，佛陀呢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动作啊，染七宝髻，引手一髻。这个染呢，就是用这个手呢把它拖过来。那么拖过什么呢？这个七宝所成的一个小桌子啊，这个茶几啊，一般是放一些茶杯啊、毛巾之类的啊。然后呢，再把引手一击，引手就是伸手啊，在宝鸡当中呢取来结婆罗天所供奉的这个宝蝶华经。这个结婆罗天等于是夜摩天啊，夜摩天的天王曾经供养佛陀一个非常高贵精致的一个啊棉花所织成的一个宝蝶华经，来擦手或者擦脸用的。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在回答阿难尊者的问题之前啊，他为了要解释众生的迷惑是怎么形成的，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华经拿起来，在大众中呢就挽成一节，这个挽就是左右互相的交接啊，交接而打成一个结扣。打完结扣以后就问阿难尊者说，那么这是什么呢？阿难尊者就回答说，这个是一个结扣啊，这个经本来好端端的变成结扣。那么这段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啊。那么这个挽成一结啊，这个结扣的形成要左边跟右边的交叉，那么这表示说呢，左边表示六根，右边表示六尘。那么众生当初为什么会有烦恼呢？自然是六根攀岩六尘嘛。那么六根跟六尘互相打结以后，中间产生六识，产生了爱取烦恼。那么爱取久了，在心中就留下一个痕迹，就是一个结扣，是这个意思啊。那再看经文，疑是如来挽蝶华经，又成一劫，重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又白佛言：此亦名劫。如是轮次挽蝶华经，总成六劫，一劫成接起手中所成之劫。此问阿难：此名何等？阿难大众亦复如是，次第酬佛，此名为劫。那么这个时候，如来又取来这个宝蝶华经呢，又把它挽成一劫。又重复的问阿难，那么这又是什么呢？阿难大众又回答说，这也是劫。那么如是的轮次啊，轮次就是一个先后的次第啊，啊，由第一个劫、第二个劫、第三、第四，乃至于总共成就了六个劫。而这个六劫是怎么产生呢？这个句话很重要，一一劫成啊，是一个次第所成。我们的烦恼啊，它不是突然间出现的啊，它是一层一层啊，就像灰尘一样啊，你去年的灰尘跟前年的灰尘那是有层次的。所以我们在擦这个玻璃的时候，是先擦外面的灰尘啊，在越擦越里面。所以我们对治烦恼也是这样，你所对治的第一个一定是表层的烦恼，然后中层的烦恼，最后深层的烦恼。因为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就不同嘛啊。那么这个地方次第结成以后呢，佛陀都把所中的结来此问阿难，那么阿难尊者也都一一的回答，此名为结。 好，那么这段呢，等于是把众生形成整个结构的过程做个说明啊。那么这个所表示的法，我们根据维大师的注解啊，简单的说一下啊。这个地方有三个重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宝蝶华经啊，它的本质是棉花所成。这棉花当然没有相状啊。那么棉花表示什么呢？表示六根的根性，也就是我们说的如来藏妙真轮性啊，我们众生本具诸佛所证的一念清净的本性啊，是缘聚无量功德的。这个是宝蝶花经的一个本质，就是棉花。那么把这个棉花做成的线，然后左右的编织成一个毛巾。这个毛巾是什么呢？毛巾就是表示阿赖耶识的，因为它是一个生灭与不生灭的合啊，这表示这个左右的交叉所成啊，这是我们众生所具足的一个非常维系的一个烦恼阿赖耶识啊。那么阿赖耶识当中呢，在依着这个毛巾再打成六个结扣，就表示我们众生的前期转世的一个向外攀缘的烦恼了。就表示这个六世的爱取的烦恼。好，所以你首先呢、啊，你要先把这个众生呢、啊，他的一个烦恼的形成呢、啊，是一念的清净心，然后一念妄动变成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再继续的动下去，变成第七世，再动下去就前六世啊，就一个一个，它是烦恼的形成是由细由出啊，对治烦恼是由出而细啊，这个地方先清楚啊。好，我们看明示解脱啊，就是佛陀把这个经打完以后啊，也说明这个结扣啊所依止的是同一条毛巾啊。佛告阿难，我出晚境如名为劫，此蝶华经先识一条，第二第三，因何如潮复名为劫？阿难白佛言，世尊，此宝蝶华即积成经，虽本一体，如我思维，如来一晚得以结明，若百晚成，终明百劫，何况此经只有六劫，终不成期，亦不停无，因而如来只许初时、第二、第三不明为劫。那么这个地方有一段的佛陀跟阿难尊者的一个相互的对话啊，我们看经文就清楚。佛告阿难，说我最初晚成第一个结扣的时候啊，你说这叫结。那么这个宝蝶华经呢，实际上呢，它的本质只有一条啊。那么在这一条当中呢，但是它却可以出现啊第一个结、第二个结、第三个结啊。那么为什么这个在第二、第三个结出现的时候，你又称这个叫结呢？第一个叫劫，第二、第三也叫劫呢？阿难尊者就白佛陀说，世尊，这个宝蝶华经啊，它是有很多的棉线啊，是编织成经啊，是左右交加编织而成。那么这个华经虽然本体只有一个啦，但是如来因为啊有这个左右的交加而成为一个劫。假设你百次的交加就形成百劫啊，何况这个华经只有六个劫，也不是七，也不是五，那么为什么如来只允许初劫而不允许第二、第三劫的出现呢？那么这段的经文当中的对话，古德说啊，其实佛陀是在明知故问，说你打第一个劫是蝶劫，那么第二个劫也是劫。那么明知故问呢，主要就是要阿难尊者从这个四相因缘当中能够明白回光返照啊，这个众生的烦恼的形成啊是有次第的。同样一条毛巾打成六个结，绝对不可能同时出现，你一定是先打第一个结，然后再打第二个结，然后再第三个、第四、第五、第六啊，次第完成。但这个地方本经当中的主要意思啊， 是在强调这个六个节是同一个体的啊。这个六个节一直同一个体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前面说过，说一根既还原，六根成解脱。为什么？你看有些人他用眼根，他整个注意力在眼根，他看到什么色尘，他就观察这个色尘是虚妄，从眼根当中回光返照而回到他的见性。有些人从耳根，他听到声音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声音是生灭的，那么回光返照反闻闻之性而回归到他的闻性。为什么从眼根进去，从耳根进去，最后把心带回家的时候，两个加持完全一样？六根不同，刚开始修行不同。你看他一天到晚拜佛，一天到晚持咒，他一天到晚念佛，方法不一样，但是三个人成就以后完全一样。因为我们所对峙的烦恼到最后都回归到这条毛巾，都是一指一经所成，都是一指一念心才会有烦恼的。好，在这个地方已经把六劫以往的观念慢慢把它开显出来。好，那么这个地方先开显这个相同点啊，就是这个烦恼的相同点啊，就从理上来说，六个烦恼是同一心而成啊。下一段就讲到四相的差别，看从同而异。看经文，佛告阿难：此宝华经如知此经，言指一条，我六顽时名有六劫。如审观察，经体是同，因结有异，一异银河初晚结成，名为第一。如是乃至第六劫生，我今亦将第六劫名成第一佛。佛也：世尊，六劫若存，是第六名，终非第一。纵我立身立其名变，如何令使六劫乱名？前面的一段呢，是把众生的六个烦恼的结构呢，回归到一念的妄心啊，所有的结构都是依止华经而成。那么这个是从理体上来说的啊。这以下呢，是说啊，这个华经的六个结构呢，却是立地分明的，不能有任何的差错啊。这个是依事相来说啊。佛告阿难：这个宝蝶华经呢，你已经知道，事实上它只有一条，但是当我次第做六碗的时候呢，就形成了六个结构的相貌。那么你应该从这样的一个四相因缘当中呢，好好的详细的观察。说是经体是相同的，但是所成就的结构呢，却是有前后的差异。那么你的意识如何？当我最初晚成结构的时候，名第一劫，乃至于我最后晚成的时候呢，叫做第六劫。那么阿难尊者，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啦，假设我现在要把最后晚成的第六劫的名称改成第一劫啊，这是第六劫，我说这个第六劫就是第一劫，这样子可不可以呢？把第六跟第一的结构的名称相貌对调，可不可以呢？他们是不是有有没有相同点呢？啊，阿难尊者说这是不可以的，因为这个六个劫时间点不同，第一就是第一，第二就是第二，第六就是第六，你不能错乱。那么阿难尊者回答世尊说：六劫若存，是第六名，终非第一。这个六劫的形成是次第而成的，并非同时，所以这个第六劫的名称它绝对不能够变成第一劫。 纵然我阿难尊者以我多生多劫所栽培的种种的智慧跟辩才，我也不能够使令这个六个结构的名称它的相貌能够产生前后的做颠倒错乱，这是不可以的。理上来说，六劫是一指一念的妄心而成，同样一指一个妄心。事上来说呢，这个六劫却有它的一个前后的差别次第。我们把这个次第简单说明一下。好，假设我们从耳根上来说，好，耳根的六劫呢，它的六个劫是动静根劫孔灭。动静就是色印，最初的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种种的色法音声，如果表现在耳朵就是音声了这个动静如果是眼根我们前面说过眼根是什么就是明暗如果是意根呢就是生灭这个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嘛，后面会讲到那么动静二劫它是由所产生的是色印，所以我们一个人为什么会有色身呢？因为我们耳根经常随外在的声音的动静的相貌不断的变化，变化久了以后，我们的声相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要破色印呢，就破除耳根的动静二相。第二个根结所带动的是受印，就因为有这个根结的因素产生很多的感受啦。第三个结，有结产生的响应，就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么第五个，我们因为有空结的关系呢，就产生了行应有很多的造作牵流。因为有四结的动静根结空灭灭，因为有灭结的关系呢，而产生的四应，产生心中的了别所以这个六个结它的有它一个对应的五应的这个果报相所以这个地方是不能错乱的我们看第十段的结释异同佛言如是，六劫不同，行故本应，一经所造，令其杂乱，终不得成。那么前面佛陀都是用阿难尊者来回答这个明知故问有阿难尊者回光返照那么阿难尊者回答以后呢，佛陀要做一个印证说如是，说你回答的前面的问题都是正确的。那么六个结构呢，的确是不同，但是呢，行故本因，一经所造。那么如果是从理上来说呢，我们追究它的最初的原因呢，完全是一经所成，也是动静根结空灭，是一念的攀缘心所成这个是他们所依止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差别相呢，令其杂乱，终不得成。但是他们的差别呢，是有它的次第的，不能错乱。所以一切诸佛的出世，先说五印，一定是由粗到细，先讲色印，再讲受印，再讲想行识。这当中就告诉我们，要破除烦恼，一定先破色印，再破受，再破想，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等级的因为它形成的过程是由内而外，你要破坏烦恼，一定是由外而内进去这个是不能够改变它的次第的。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总结，我们看最后的以法合义则如六根亦复如是，毕竟同宗生毕竟义这个六根诸位要知道偶一大师再三强调，这个地方的六根不是六劫六根门同当中每一个根都有六个劫每一个，你不管从哪一个根我们下一堂课开始讲25圆通你从哪一个根观照进去，你都要经历六个劫。所以这段的消文是说呢，则如六根门同当中所形成的六劫的道理亦复如是。它是怎么回事呢？是毕竟同宗， 他们都是一指一念的攀岩心所成，叫毕竟统，而升起毕竟意，但是形成结构的过程却是有它前后的清楚的次第，有它的共同点，有它的差别相。这个地方其实佛陀从一个凡夫的迷真取妄带动的六劫，已经把理跟事啊，已经把它露出一个消息出来啊。我们把它做一个总结好了。首楞严王三昧啊，这个空假中三观啊，它的首观境是六根。那么你在观六根的时候，你要知道哈，六根的相同点是它的根性，所以为什么修行人越修行到最后个性会越来越接近，你看世间人越攀岩那个我相人相越对立，你看哈，凡夫啊，他从年轻到老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啊，差别越差越大。你看刚出生的时候，人之初性本善，但是到了八十几岁的时候，两个人没办法相处了，越老越难相处，因为差别性越来越大，因为他向外攀岩嘛，向外攀岩他的性格他的想法就越来越差越大。修行人不同，修行人啊，你刚出家的时候你跟我不太一样，我跟你也不太一样，但是修了三十年以后两个人差不多。为什么？因为大家都在回光返照，大家都在把心带回家。所以你发觉修行人啊，越修行他的心性啊越差越少越差，因为越来越淡薄越来越淡薄。所以六根门头的相同点就是他的根性，就是一念的清净本性是相同的，当他回光返照的时候是相同的，但是当他向外攀岩的时候啊，那就各式各样的五蕴的相貌就产生了，就是我们常说的方便有多门，但是归言无二路，回家的路是完全相同的。你看在律上啊，我都讲一个光案，说有一个比丘，这个比丘修四念处的时候啊，他一直不能够破坏他五蕴的障碍，那随大众修苦恨的时候啊，他的身心世界一直放不下，后来这个比丘就很苦恼啊，就请问佛陀，当然佛陀是 无所不知啊，佛陀说啊，叫阿难尊者去跟国王借这个皇宫，说你带这个比丘去住皇宫住三个月，那么这个比丘在皇宫当中，在一个华丽的环境当中修三个月以后证得阿罗汉果。那么换句话说，有些人他在苦恨当中他升起出离，有些人他必须在好的环境当中他升起无常观。所以佛陀在这个公案讲完以后，他说悟道在心啊，不积形骸。我们很难清楚的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回家，因为你刚开始形成烦恼的过程每一个人是不同，所以你回家的路过程不可能完全一样，说你拜一千拜我也拜一千拜，不必，这个法门适合他不见得适合你。那么但是回到家以后却完全一样，这个佛法的修行很妙，刚开始的时候他修唯识学，你修天台宗，你念佛求生净土，他走圣道门，方便有多门，但是成佛以后大家所证的真如一如无二如啊，这个地方大家要体会一下这个理事的圆融啊，理观事修的一个相互关系啊。好，我们休息十分钟。